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早上的经文其实除了这个9节到23节，其实也包括了下面部分，所以我们再来读下面的经文，就翻到同样的撒母耳记下第19章，我们要从24节一直读到39节，不短的经文呢、啊。这个其实是讲大卫的回归或者是回朝，其实是整个19章。我们就来读接下来的经文，待会会讲到这段经文。我们从24节开始，一直读到39节。我们用群的方式来读，我读24节，大家印25，然后把这段经文给读完。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也下去迎接王。他自从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平安安回来，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他回答说，我主王，仆人是瘸腿的，那日我想要被驴取上与王同去，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因为我主全家的人在我主我王面前都算为死人，王使仆人在王的席上同人吃饭，我现在向王还能伴侣夙愿吗？米非波设对王说，我主王既平平安安地回宫，就任凭洗巴都娶了也可以。巴西莱年纪老迈，已经80岁了。王住在马哈念的时候，他就拿食物来供给王。他原是大夫妇。巴西莱对王说，我在世的年日还能有多少，使我与王同上耶路撒冷呢？仆人只要送王过约旦河，王何必赐我这样的恩典呢？王说，今晚可以与我同去，我必照你的心愿待他，你向我求什么我都必为你成就。好，圣经读到这里，我们再次同心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又赐给我们一个新的早晨，感谢你带领着我们每一天生活。正如我们刚祷的事项，直到我们春节，我们新年要到了，我们也同样的感谢主，在思念迎接新的农历新春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围着我们过去的日子，主你看顾保守着我们，我们感恩。这是我们求主特别施恩带领着众弟兄姐妹在新春期间，主啊帮助我们能够在新春过年的时候，当我们回到自己家乡，特别我们在春节的一段时间的时候，主你使用弟兄姐妹们能够在未信主的亲戚朋友面前来为主耶稣做美好见证。我们也恳求主你施恩带领着我们弟兄姐妹，他们或许家中的成员还在旧门外，还不认识主，还有很多玩梗的拜偶像的这些习俗，我们求主让弟兄姐妹能够靠主恩典，能够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按照主的教导圣经能够分别为圣，在主耶稣面前活出基督徒的样式， 在春节的时候为主做美好见证，也求主看顾，让我们弟兄姐妹在春节休假期间真的能够好好利用这段时间跟自己亲人在一起过着团圆的生活，一起在美好的时间美好日子当中来为主做美好见证。我们求主你带领看顾这些返乡，特别是在这段时间有些要回家度岁返乡的，你保守他们；有些出国到远的地方，在春节之间难得假期去旅行去度假的，我们的求主到这些环境当中有主保守，格外的恩典，没有各样的天气或者是当地的交通，甚至在新年期间这些盗贼的影响，他们都能够平安的在那里过主给他们的生活，保守他们平安的回，也平安的到回了新加坡。我们求主施恩带领，我们求主特别恩待，让我们今天早上也能够回到圣经当中来思想你的话语，来学习你圣经给我们的真理。透过撒母耳记下这段经文，特别是你的仆人，你所拣选所高立的这个君王，他回归的路程回归的经历当中，让我们来思想主耶稣基督的再临，我们是如何来面对的。主啊，求主恩高你的仆人，赐给他主上头智慧，赐给他主的恩典，能够跟弟兄姐妹一同来学习，好让主你的话语在早上被解开时候被发出亮光，我们能够从这个圣经的真理当中看到我们这世代需要，看到我们个人需要，我们从你信息当中我们再次重新得力，好好的为主而活，预备主耶稣基督再来。我们恭恭敬敬的把一下时间完全仰望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所以请弟兄姐妹不要把圣经盖掉，就是我们在投影很长的，我就没有把经文放在讲章或者是大纲里面，所以大家翻到这个周刊也好，或者是这个圣经撒母耳记下第十九章都好，我们一同来学习早上的这段信息。我们讲到回家，我们过新年度岁啊，或者是探亲，或者是都是讲回家。那在过去的一些事件当中啊，配合早上的信息，我就指出几个，有四个回返自己国家的例子。你看第一个，这个人戴眼镜那个长得很像我，不像，不是我啊，他是2005年他非常出名的一个外号叫独眼龙啊。那他在后港那边，应该是在什么地方啦、啊、应该后港那边，他用枪杀了一个人，因为这个人跟他真的是有很大的仇恨，不单是开好多枪然后把他打死，他旁边的太太吓到，他说他跟他太太说，你不要记得我，不要认得我。然后他杀人以后他就逃去马来西亚，然后透过马来西亚警方在吉隆坡他就被捕，然后被遣送回国。所以你看到这个他被审的2006年的案子，2015年他申请总统特赦不成功，两个礼拜后就上吊，但是他的这个器官他就捐出来了，后来他在牢房里面 有悔改了，当然就是信奉佛教啊，这个人就是回国不是一个很好的啊，就是回国就是要面对死刑。那另外一个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就是约瑟林，他回国跟这个回国就不一样啊，这个回国大家知道我不用讲，他就是欢欢喜喜的，然后你看部长也欢迎他，我看这个是登明的山的，因为是新航的飞机啊，所以这个从那边我们很清楚他是欢欢喜喜的高高兴兴的啊，回国了回家了，这是一个回家按照平民的例子。那另外一个回家呢，就是这个肯定是后面是做新航，他们两夫妻就是回国呢就是要争取国家独立。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图片，那就是很久的历史的啊，没有彩色啊， 所以这两位或者两夫妻呢，他带着使命，带着托付呢，直到今天呢，在新加坡有这样的成就，就是这两个人或者是这位已故的总理，他回国把大使命完成。当然他也不是这时候回，就是他去出访一个国家，那我尽量找到他坐飞机的例子啊相片，所以他回家是何等的好。然后还有一个呢，最后一个就是这两个你们就看到了，这两个这个回不了家，他出国去开会的时候呢，结果政权就被夺去了。不但如此，他妹妹接任他做了首相，现在也逃走了，就说逃走逃到应该是在中东一带，两兄妹在那边我们可以说相依为命，当然他有很多的财产的，所以有家回不得，有国回不得，那这些都是我们看到这几个，无论是好的回或者是坏的回，或者是有的可以回有的不可以回，都是讲到回家回国。那我们看到早上读的经文，我们读的这个撒摩记的经文，包括从第一节开始呢，就讲到大卫他回，然后大卫回的时候其实是一件很悲的事情。所以看在前面的经文就讲到大卫其实是在那边什么哭哭啼啼，为什么？因为政权呢是他儿子，本来其实他这个亚撒龙是非常理想的接班人，但是他却操之过急，把他父亲的政权给夺去了。当他夺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圣经很清楚，在圣经的告诉我们，他夺了，他是一个非常容貌俊美的一个人，然后他居心不良，那在爸爸可能年老或者是分心的时候呢，他就在城门口那边就我们说招兵买马，牢笼人心呢，就让更多人以为他比爸爸更好，比这个父王呢有更得人民的喜欢先是在那城门口那边招了这些北国的或者是当时候已经统一的扫罗时代的这些以色列人，后来连犹大人呢也照样的跟随他，然后这些人最后呢因着亚撒龙招兵买马，他们倒戈来夺权，所以这大卫呢，我们看到在读的诗篇很多经文就讲到只好狼狈的深夜离开，把家眷呢把很多人留在那里，所以大卫就这样情况当中被儿子夺权了，所以他就从自己的这个王位呢耶路撒冷那地方呢一直往逃，就说逃去哪里，就是逃摩亚地。摩亚地可能说是有人是说因为他的祖先是路德嘛，路德就是摩亚那边，可能是到那边去是这样子，不过总之他从那边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要从约旦河回来，就是过了河回来，他过这条河好像这个耶稣亚的时候就是过了一旦河就回到政权地方，所以一旦河过回耶路撒冷，过了一旦河就回耶路撒冷，就回到政权地方。但是我们看亚撒龙最后怎么呢，我们知道他功败垂成，圣经在之前的撒摩记下的很清楚讲到最后他被这个约押杀死，那么他这些支持他或者这些跟随他的人呢也怎么呢就离开了，或者是他们都既然大势已去呢，他们都不再跟随他了。这里我们就看到在第十九章前面都讲到了，但是因着背叛他夺他权力的政权的是他的儿子，难怪大卫很悲伤。所以你看到亚撒龙的被打死之后呢，在第一节一直讲到第八节都讲到他很忧伤，为自己儿子被自己的将军杀死，因为他大卫是非常感情丰富的人，蛮有爱心的人，也是神所拣选和神心意的人，难怪他会悲伤。所以在第一节说有人告诉约押说王为亚撒龙的死而哭泣悲哀，所以百姓也听见大卫不是在边说好像兔死狐悲这样子，让人知道说哦，这个儿子死，这个夺权死，不是我 下手杀他，难怪我悲伤，不是这意思，他真的内心里面是真的是为 他的儿子。你看第四节说，王蒙着脸大声哭号说，我儿亚撒龙啊，亚撒龙，我儿啊。所以他就围着这个儿子的，但是围着整个政权，他的将军或者他元帅呢，约押就讲，你不可以这样子。现在此时此刻呢，现在你要回去的时候呢，你不能够再次回顾这边，你儿子真的背叛你，你要想到百姓，想到整个百姓的感受等等。所以大卫呢，这一刻呢，就痛定思痛，很悲伤，因为他知道一件事情，或者是百姓整个国家里面呢，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就是国里呢，或者朝里呢，不可无君啊，就是一定要有君王，有人来带领国家。那大卫这一刻就是要带领着国家，而不是在老是啊回到那个悲伤的时候。那这一刻他回到的时候呢，他真的要回到他的朝政。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头就是讲到他要回去。所以大卫在跟他的臣仆或者是跟他的这个将军讨论，到底是他自己回去呢，还是要人请他回去呢？如果是自己回去的话就不大好。所以这些在圣经的十九章就这样子就来来去去讲这些。所以他透过大祭司啊，这个撒都亚比亚他，然后动员他们，就是叫他们说他们请王回去，因为之前是他们拥护亚沙龙，如今他们啊后悔了，他们要请王回去。那么大卫也这样子可以重新啊编制他的部下，他的军队等等，然后使到整个国家呢有一个有体系，有完整的。所以大卫他也很清楚，国家是神给他立的，神决选他做君王的时候呢，借替当时候的扫罗的时候呢，他就要重新负起责任。以后呢，日后他怎么样把政权传下去，那是日后的事情。不过这一刻呢，一定要回去，要重新建立民众的信心。虽然是很多百姓啊不支持他，或者是背叛他，跟随着亚沙龙，但是这一刻呢，他还是要拥戴他们，扶持他们，成为一个集中力。所以他很清楚知道，过去他被扫罗追赶的时候，那个情况是何等的悲惨。那现在他不要再过着逃跑生活，他真的要回去的。所以他知道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圣经给我们了解的一些背景。那么当我们讲到大卫的时候呢，我记得上回我在讲，应该是在16章的时候呢，我讲这个米非波设事情。那么就是一表耶稣基督，大卫是一表耶稣基督，然后呢这些米非波设的情况，他就是好像是一个跟大卫没有相干的，就是世人跟耶稣基督没有相干，大卫叫一表耶稣基督。所以大卫呢其实是耶稣基督的一表。其实一表，我们读圣经当中有很多很多，我们都讲旧约的都是一个影子，那么新约是一个实体。所以我们讲了很多，你看到在圣经当中从创世纪就有讲到这个所谓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开始都讲到了。我们也可以说是以撒也是一表这个耶稣基督，然后这个耶稣亚他是耶和华的元帅，他是一个一表耶稣基督等等等等。然后在大卫的生命当中特别更明显的，所以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这些人称耶稣基督什么？大卫的子孙。所以大卫自己本身在整个生平当中呢，很多时候呢都跟耶稣基督的这个关系是离不开的，因为他就是日后从大卫的这个族谱或者是大卫的后代呢出来的。我们读了这个刚刚圣诞节所讲的耶稣基督，就是按肉身来说是大卫的后代，无论是从玛利亚，无论是从约瑟，我们都知道的。所以在圣经当中，大卫就是一表耶稣基督。既然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大卫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耶稣基督的回来，就是成为今天早上要跟他思想的一个题目，就是一表大卫回来，回来的过程当中呢，一表着耶稣基督再来。当我在预备这信息的时候，我记得我在去年12月31号我也讲过了，马拉基书讲到耶稣基督再来，我们要预备。 那当然我们那个是迎接2018年新的年，那么来到农历新春的时候呢，我想我们还有这种气氛，那种 mood 还是有春节，我们要迎接，现在还是属于腊月啊，就是那是啊腊月初十吧，初十一吧，腊八粥都吃了嘛，就是啊在过后我们就很多啊十二月农历十二月的那什么腊月的很多很多的名称呐 啊什么大扫除等等啊，那么也是迎接我们新春，那也就是我们跟我在去年12月31号我们岁末时候所讲的是预备耶稣基督，好像一个同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预备自己呢面对新的日子。当然是2018年过了，南京这个过了一个月半后，我们春节狗年才来到。不管怎么样，我们也是时时刻刻来讲到我们预备耶稣基督在我们世上日子。那么特别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要跟思想到底说，我们如何来预备耶稣基督，如何来面对这个君王呢？那么曾经有一个人呢，在黎明之梁有一个文章上讲到，有一个人有个习惯，一个姐妹的哈习惯，她每次睡觉之前呢，床底下都放着一双鞋子，还有一个手电筒，因为她小的时候呢，她爸爸提醒她时时要做准备，那万一地震发生，可能他住的地带是地震区吧，那半夜发生的时候呢，他们就来得及逃跑，所以在摇动窗户震室里头电也停了，他有鞋子穿在脚上，拿了手电筒，没有电停电的时候呢，然后呢窗户破了，有玻璃在上头，他这个穿起鞋子可以从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所以每次睡觉的时候在床底下都有一双鞋子，一个手电筒，所以他预备好自己在这个地震来的时候呢能够平安的逃走，就是已经预备好了。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里面讲这个后面有一个经文所讲到，就是耶稣说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就是路加福音12章40节。所以就是说预备的时候是讲到妥善预备，因为主耶稣基督要来。那耶稣基督来说，我们有没有做准备呢？我们自己在世上的时候呢，我们是怎么样来预备自己呢？那今天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如何预备或者面对这位永恒的君王呢，万王之王呢？那大卫他从流放回朝的事项当中，我们所读的经文，刚才所读，还有在我刚才在大林弟兄姐妹所读的经文，都讲到有人如何来面对大卫，那这些就是他们的榜样，或者值得我们学习，或者是值得被警惕的。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回的时候呢，就讲到这些人来一个个的，或者一群群的来面对大卫，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是怎么样来面对呢？那早上就是用这段经文呢，好长经文，我们来看面对主耶稣基督再来时候的三等人、三类人或者三种不同的人，给我们一个警戒或者一个提醒、一个学习的榜样。所以我们就来思想早上的这段经文。那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患得患失的，我是说教徒啦，所以教徒不是说小看，而是说的确有不完全的地方。那么在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姐妹他们读的是17节到23节，就讲到患得患失的教徒，就是患得患失，就是害怕。那到底有是哪些人呢？那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会指出两种人的、两种人。那第一种就是或者第一个人就是扫罗仆人洗巴迎接大卫。那在圣经里头呢，经文我们看到在11节，对不起，是在17节吧，跟从示每的有1000便雅悯人，还有扫罗家的仆人洗巴和他15个儿子、20个仆人，他们都趟过约旦河迎接王了。所以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这些人呢，或这个人呢，洗巴呢，跟他仆人， 那么这个洗巴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呢？你再往下的经文我们看到了啊，我不能够一一把经文告诉你，我们所读的经文就告诉这个人他欺骗这个他的主人，就欺骗米非波设。那米非波设的管家他现在怎么样，他带了15个儿子和20个仆人呢来迎接大卫。那其实在撒母耳记当中呢，这个洗巴呢他是毁谤米非波设的，甚至侵占了侵啊这个米非波设的财产。所以当大卫可怜这个扫罗后代或者是约拿单的缘故呢，他的扫罗孙子说呢，这个洗巴呢本来是扫罗的家里的仆人，但是当看到扫罗已经死了，而扫罗儿子约拿单也死了，所以这个孙子呢又瘸腿的就好欺负。那欺负他就是骗他，就把他财产给夺了，然后在大卫面前呢把不老实的话呢来告诉大卫，既然欺骗。那这一刻呢，大卫回来的时候呢，他知道一些事情呢总会东窗事发被发生的。所以这个人在圣经当中撒母耳记下上下我们看到就是讲到这个人是欺骗的，所以他是什么呢，是一种不老实的人，好像什么呢，戴着面具，对他的仆人他的主人这个米非波设呢是一套，之前就跟大卫又讲一套。那这一刻大卫回来了，我想之前当亚撒龙被判的时候，他是可能真的想办法要投靠，但是因着他是扫罗那边的人就没有这个机会。所以这里其实在我们看到就是所谓的教徒或者是不好没有生命的基督徒呢，可以说就在神的面前是戴着面具的，就是一种假冒为善的人，不是很真真实实的人，在神面前戴着面具来到神面前。那为什么戴面具呢？可能他就是一个演员，属灵方面的演员，就是可以说就是外面像信徒，外面是基督徒，会唱歌，会各样的外面的生活，来教堂是好像有人说是来是绵羊，然后离开教会门口就变成狼啊。那这些都是被形容所谓的教徒，只是奉行故事，只是我们说阳奉阴违，只是假装而已，不是真实的。所以这个我们要看到的，这是洗巴。那第二个呢，也是很长的经文，就是讲到这个示美啊，不是示美啊。英文字就是 SHIMI 就是差了一个字啊，示美这个人。那么这个示美他是怎么的呢？他这个人是颠倒是非看风使舵的人啊。而在圣经当中他也是扫罗那一边的人，当大卫落难的时候呢，圣经更清楚讲到他用石头来丢大卫啊。就是大卫他的部下啊，有这个西路亚的三个儿子啊，就是老大老二老三死啊，然后老大约亚老二亚比塞呢，他们其实在经文我们所读的，他说这个人呢要把他对付杀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大卫跟他说你不必死，甚至起誓，但是这一刻你不会死，到了他政权交给所罗门的时候呢，这个人就完蛋了。所以他那时候呢就是也是颠倒是非看风使舵。我们所读的经文整个经文告诉我们呢，他讲什么？这个人呢，他是讲，哎呀，对不起啊，可能那时候是怎么样，很多很多理由啦啊。现在是大卫又来回到朝中来执掌王权了，他就讲了很多很多的话啊。圣经我们看到他之前咒骂大卫啊，你看第二十节说。仆人明知自己有罪，所以约瑟全家之中啊，今日我首先下来迎接我主我王。所以就是说约瑟全家就是说来接他的啊，就是他是第一批人。约瑟全家我们知道约瑟有两个儿子嘛，对啊，马拿西以法莲。那以法莲其实很多时候以法莲是比喻北国啊，就是说整个这些百姓当中我是做头的，我亲自来向你谢罪啊啊，其实亲自来向你认错的，你看到吗？所以他的21节，这个亚比塞说，这个咒骂大卫的人 不应该把他杀死吗？所以这个人你看到吗，颠倒是非，他以为他的主人或者是他的亲戚扫罗死是大卫杀死的，大其实不是，是神透过机缘巧合把大卫的位置把扫罗位置让给大卫的。那他就怀恨在心，然后一直是诬赖大卫这个人呢杀死这个扫罗的。那现在他大卫重新掌权时候呢，他来迎接他，那就是看风使舵的。那这样的跟刚才的也是戴面具的人，那这种人呢，其实在教会里头呢，就是成为一个制造纷争的工具。那四美他其实是凭着血去爱他的主人或者他的亲人扫罗的缘故，凭着血去呢来诬赖大卫是杀死扫罗或者抢夺扫罗的政权的人。那这一刻呢又不是的，那么现在他说我亲自来迎接你，那各样过错呢请你大人不去小人过，好像圣经就这样讲。但是这个人看到吗，他就是一口两舌。那这些都是在圣经当中，在我们很清楚，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亚拿尼亚撒菲拉这对夫妻就是同样的这等人。所以这些人呢很多时候出现在教会，出现在今天我们的环境当中，都是一口两舌制造纷争，很多时候就是给魔鬼撒旦所使用，来成为一个制造纷争的工具。所以撒旦最厉害的就是透过人来破坏教会，透过人一口两舌来挑拨是非、挑拨离间的事情。那这样的人呢，你看到如果大卫把他留下来的话呢，日后一直成为他的祸患。所以难怪到最后呢，到了列王记的时候，把政权交给他儿子的时候，他特别交代其中一件事情，就是不要让这个人再活着，这里要处理好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在教会里头有纷争、有问题，都有这样的一个四美这样的人存在，就是颠倒是非、看风使舵，也包括了教会有这样的一个洗巴，就是戴面具的人。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两种人呢，当主耶稣再来之后，我们用这个题目，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是患得患失的，就是他们到底说是信还是真的信，但是呢到底是怎么样去面对呢？所以他们会害怕。你看到这两个人，他们来到，或者这两种人来到大卫面前，他们都是很害怕的，因为他们之前做了许多不好的事情，做了很多可怕的事情，所以难怪他们心中会害怕。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两种人不是我们值得学习的榜样，是值得我们去警惕不能效法的一个例子。我们每个人在信靠耶稣基督之后呢，我们就是完全没有自我，我们不要戴着面具，我们也不要有让魔鬼撒旦成为魔鬼撒旦的工具，我们真的是把我们人心呢完完全全给主耶稣，为主而活。所以我们没有自我，就是我们不要让自己的个人的性格或者是个人的所谓的这些老我来霸占我们的心，以致我们可能信主之前，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活在环境当中会有这样的戴着面具的生活，会有这种看风使舵的生活。但是在信靠主耶稣说呢，我们要让主耶稣让我们完完全拯救，说呢我们自己就让主耶稣来掌握着。一个人得救以后呢，就是为主耶稣而活。那主耶稣我想他来的时候，他要看的我们不是在戴着面具来见主耶稣，看的我们不是看风使舵的，我们不是继续跟撒旦在一起的，我们是真正的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人。所以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才不会患得患失，我们是真正的好好的把自己摆上给主耶稣，这是一种值得我们去被警惕的。那第二种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很长经文，就是讲到第二种经文，就是在24节开始的经文，讲到米非波设这个人。米非波设是谁呢？是扫罗家的后裔。我们在其实在上回我讲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就讲到这个人。那米非波设就是 约拿单的儿子，当逃跑的时候呢，他跌倒了，他的祖母抱着他跌倒，他就腿就瘸了啊。所以他是属于在当时候来说呢，包括跟大卫在一起的，他觉得这些都是扫罗家。如果按照今天的朝代，过去朝代呢，前王的这是敌人的道呢，都要把他杀死。但是大卫呢，他是恩待他。我记得那时候讲的，大卫真的是恩待他。所以米波是很害怕，以为大卫做了王，他可能要把前王的所有后代全部杀死。但是大卫没有这样做，所以但是米波说他觉得是很不配。照理是按照次序来传的话，就是扫罗传给约拿单，约拿单应该是传给他，他是排到是做王的，但是可能就是没有机会。但是大卫却不因为他是扫罗后代而轻看他，真的是恩待他。所以在撒母耳记下，我记得在第九章啊，讲到就是他把米非波设所当得的，因为毕竟是扫罗是曾经当王，可能有很多产业他都给他。所以圣经讲到大卫向他施慈爱啊，施慈爱，把米非波设所当得的，包括他瘸腿的情况呢，没有人照顾，但是大卫特别的施恩他，让他跟他一起住，一起吃饭，这是非常好的。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呢，是蒙受大卫恩典的人，这是米非波设。那么米非波设他这一刻时候，我们看到经文从24节开始的，讲到他怎样呢，他等候大卫回来。那圣经里头我们就看到了24节开始他怎么等候呢，他就跟前面两个患得患失的这个洗巴跟示美是完全不同的。你看到圣经里头这经文我们必须要读一下啊。经文讲到什么呢，他24节，扫罗孙子米非波设也下去迎接王，他自从去的时候日子呢，直到王平平安回来，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然后25节说，他来到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时候，王问他，米非波设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所以这个24节25节是非常关键的事情，就是他为什么没有冲凉，没有洗脚，没有剃胡须，是不是冬天啊，也没有澡堂啊，是不是呢？不是，你看到他长了胡子，没有修脚，没有洗衣服，就是完完全处于一个悲哀的情况啊。他知道大卫政权被亚撒龙夺取以后呢，他是瘸腿，大卫说你为什么跟我一起走呢，他就是那时候呢，他是真的是走不开，可能成为大卫一个累赘，逃走的时候也不知道哪一天大卫回来。所以他那时候自从大卫逃走那一刻呢，他就在那边忧伤，时时刻刻呢怎么能等候大卫再回来，或者大卫逃了多久呢他就悲伤多久。所以这个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呢，没有洗衣服，是一种他很悲伤的一个感觉，跟着大卫逃走那心情是一样的，他理解那情况。所以这一刻他来了迎接的时候呢，他说他就算是残废呢，他还是要来迎接王，他不是像前面那两种人是要认错或者是讨功劳等等，他不是，他真的要把自己的心意呢讲给大卫听。所以大卫问他为什么没有呢，为什么没有跟我走呢，所以这里他就很清楚讲他的过去的事情了。所以这个就是他惭愧还是迎接王。圣经更告诉我们他怎么呢，他看到王呢安然无恙的时候呢才是很重要的。所以他那个心呢是完完全全懂得感恩报恩的人，虽然是他自己祖父他爸爸都死了，但是大卫如何的照顾他，他瘸腿呢他都要去，然后甚至他的仆人洗巴怎么夺到他的财产呢，他说不要紧。你看他们圣经教了他说29节说，王对他说你何必再提你的事情呢，我说你洗巴军分吧，他说不要啦。他说米非波设对他说，我王既然平安的回营，就任凭洗巴都取了也可以。他心中的是财产呢都不重要，完全不重要，最重要是 他的恩人大卫呢能够平平安安的回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什么呢？是忠心，忠心等候的一个榜样。那弟兄姐妹，特别我们讲到之前米菲波设是蒙大卫所拯救的，或者是不杀的，也类似我们一个人是得到主耶稣所拯救的人。所以因此我们自己本身是蒙主耶稣得拯救的人，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主耶稣来说呢有什么患得患失，到底我主耶稣来说我是被到底怎么样呢啊，今日必要收你灵魂，你所预备要给谁呢？有这种心态，我相信我们要有这种米菲波设，我们的时刻不要再去想到底我得救没有，到底我会不会上天堂，这一刻不应该再想的。因为我们所有的罪过呢，主耶稣已经洗清自的啊，我们好像大卫完完全全赦免，完完全接纳了这米菲波设的，所以所要做的就是忠心等他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自己本身要被提醒，我们现在的日子不要再思想说到底耶稣来了我得救没得救，我上天不上天，我有没有这个护照 passport 上天堂，我们不应该再思想这个事情了。我们思想就是说不要再紧紧抓住世界，那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我们不要让世界好像米菲波设，他连这些财产呢他也不要的啊，让洗巴拿去拿去吧。我们今天就是看到不要把世界东西呢看得很重要，当然不是不要世界的财物，我们今天工作我们要赚钱，我们在世上生活，这是很重要，但是这一切都是神给我们恩典的。我们真正要想到就是我们生活呢是透过我们在世上好好的，不要把世界东西呢缠累着我们，以致我们自己本身还在最后一刻或者是在想到底我得救没有，这不是我们应该想的，而是让主耶稣基督来引导着我们。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很专心很诚心的等候主耶稣的再来。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二种人物，也值得我们学习的。前面那两种呢是值得我们警惕的。那第三我们要看的就是讲到31节到39节的经文，那就讲到一个老人家。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圣经讲这个人是80岁就老人家，我们今天这边都有90多岁啊，都不是老人家嘛啊！你看到35节他说仆人现在80岁啊，啊，还能尝出饮食的滋味吗？辨别美恶吗？还能听男女歌唱的声音吗？仆人何必累赘我主哦呢？我不相信80岁呢不能够尝出美食啊啊！好弟兄90多岁，每次四美小组他会说一个某水啊某水啊啊啊啊，他都会尝出。这个可能是这个人所讲的话，他就是不要跟大卫去啊。你看到这个人是什么呢？圣经讲他本来是一个有钱的人啊。你看32节说，巴西来年纪老迈，已经80岁了，住在马哈念的时候，就拿书来给供给王，他原是大富户啊。这个人可能曾经山珍海味，所以可能过的日子很丰富，他会不会把随随便便的东西给大卫吧？所以他怎么不会分辨呢？所以他这个其实是他自己很谦卑的讲话，可能或者是他自己本身有自己的一个婉转的推辞的说话。不管怎么样，他是怎么样呢？他是在大卫面前呢是做工的，你看到吗？80多岁还做，你看到吗？他在大卫的情况当中呢，他是在圣经当中呢，撒母记下17章呢，他其实是尽所能的来帮助大卫。在经文里头呢，31节到39节呢都告诉我们的，大卫遇到情况的时候呢，他雪中送炭，按照大卫所需要的来供应。要知道大卫逃走的时候不是他一个人逃走，他有部下一批人啊，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很过得去的一个供应者来供应他，而且不是供应一下子啊，供应一段时间啊。所以巴西莱他的情况就是说，他不像前面的那两种人在说，不是遇见大卫的时候呢说我过去是怎么恩待我，现在呢啊你要来 报赏我，你要来给我好处。我看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他真心真意的，没有任何企图的。那在圣经里头，我们重新看到了他真的在大卫需要的时候来供应他。可以他说，甚至在圣经当中呢，如果你看17章的27到29节这段经文呢，讲到巴西来这个人呢，他曾经用他的话来鼓励大卫，所以大卫能够重新站立起来，很可能这老人家的话呢使他振作起来。他明明是一个年纪比大卫更大的人，他说我主我王啊，他是长辈，虽然是说长辈，因为毕竟是面对这个王嘛，所以他说的话的时候难免会说是一个比较，就是说属于没有这样一个狂妄或者是一个很谦卑的角度来跟大卫讲话，但是也重新的来鼓励大卫的，使得大卫重新加油被站起来。我相信大卫能够继续下去的时候呢，他会想到这事情，所以他希望这个老人家呢，圣经讲呢，他希望这个老人家跟他一起住，一直跟他养老到死为止。但是这老人家他没有，他怎么样呢？他说他老的时候还是继续做工，80岁还是供养大卫。所以往后日子呢，他不但如此呢，他还是把他的儿子呢派去大卫身边，继续的他还在的时候的之前的工作呢来照顾大卫。所以他是一贯他的作风的啊，他不求名利，他要回家终老。在从头到尾我要讲的一个重点就是他是一个做工，大卫来之前他做工，大卫走之后他也做工，不但是做，也把儿子送过去来服侍大卫。所以我在说耶稣基督就是这个要来的时候，或者大卫呢是一表耶稣基督。巴西来面对大卫，我们面对耶稣基督。巴西来谦恭做工面对大卫，我们是不是谦恭的来工作，工作就侍奉了，来预备耶稣基督再来呢？我们是怎么样来等面对耶稣基督呢？特别我们2018年我们要特别提醒，就是我们在侍奉上呢，不要向主请假，不要向主请病假，不要向主请各种各样的假期啊！我们还是要在主面前呢，忠心的服侍主。你跟主请假，请假多久呢？你请假一分钟，请假一天，那是神说千年如一日啊！你把时间用在世界，不用主身上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事工应该要你的时候呢，就过去了。还有很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别人掉队我们也不要放弃，说别人在侍奉方面他停止了，别人在侍奉当中可能没有像前这热心的，别人侍奉可能因着一些事情他不要侍奉了，可能很多原因，我说我们后浪嘛，长江后浪推前浪，让这三去忙碌嘛，我们后不需要的，不是这样讲呢？每个人都是主自己拣选的，那些可能是掉队的，那些可能离开不侍奉的，是他自己跟主的关系。可能这些掉队这些离开的，他会用一些语言一些作风，哎呀不要再侍奉了，侍奉没有什么益处了，可能会影响你，千万不要受这些话影响。因为你持守到底的话，你就是像巴西来到80多岁的时候呢，还能够被大卫来称赞。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警醒，好像这个五个聪明的童女呢，马太福音25章，工作啊，预备油等耶稣就再来呢？这是我们自己要看的。所以巴西来他是做空的侍奉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到结论的时候呢，就是疾风是很快的风，知道进场啊，乱世热忠诚，就是在乱世的时候呢就看到了这些人。所以大卫他在王位的时候呢，很多人跟随他，但是大卫落难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倒戈都离开了这些就很清楚看到这些人。那这两个 回来要求大卫接纳他的，无论是洗巴或者示美，就看着他们是不忠心的。而这个刚才讲的第二第三点，这两个米约波设跟这个巴西莱是真正忠忠实实的，这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如果今天耶稣基督再来呀，我在说你是忠诚吗？我们真的要被提醒啊。那有一个故事呢，不是故事，也是这个林明人所讲的。他说能预测何时去世的时钟啊，他说的有一个网站宣称啊，他们能够预测你什么时候死亡。如果你回答了一些问题说呢，你就会预算你的死亡时间。最近 Facebook 很多很多，你要什么什么，你给他什么，他就告诉你很多。然后这个怎么呢？还伴随着一个电子时钟倒数于生人描述，就是说你把那资料给他，他会告诉你你活多少年，然后呢时间 一秒一秒过去，好像你过交通灯的时候呢，那个灯啊，那么到了时间到的时候你就完了啊。那么这些有这个表就计算出你的日子，那看起来很生动。所以这个网站的目的其实是什么，就是说网络的提醒就是告诉你生命正悄悄的流逝，不是让你自己守住那边看着时间过，然后你死亡就到了啊！不像常常形容一些得了这些不治之症啊，还有三个月五个月或一年时间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它重要是告诉你日子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的。这个里面的良将的话就是告诉我们呢，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离开，不过呢时间会一分一秒过去的。所以耶稣基督也讲到，就是我们要预备耶稣基督再来。耶稣基督来的日子近了，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当然不管是希伯来书讲说是末世末时的时候，总而言之呢主耶稣会再来。我们迎接耶稣的日子呢是今天呢比昨天更靠近的，明天就更靠近的今年是什么？今年呢？今年结束的时候，猴年啊，猴年结束之后呢，狗年又更靠近了啊。鸡年呢？对不起，鸡年结束就狗年来了，狗年也更接近的，耶稣基督来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好好的看重我们灵魂，调整我们的灵魂的步伐来预备主耶稣的。所以灵魂很重要，你所预备的要给谁呢？前面那两种人所预备的，最后呢是得不到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一天一天的过去，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好像在赶路，到底有没有把自己的日子呢停下来呢，好好的来思想呢？看重我们灵魂，看重我们人生，当我们的生命我们生活重新好好在主面前来调试或调整以后呢，我们就非常有把握，非常稳固的等候迎接主耶稣再来，好像第二第三种人的样子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同心祷告。主，我们满心感谢你，我们相信你来的日子近了，但是就不知哪一时刻，但是按照主你圣经的提醒，我们时常做准备，但主耶稣透过早上信息让我们这一刻就准备主耶稣再来。我们不至于我们空手见主面，我们乃是被主称赞，被主所奖赏的，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